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八十，作者金满楼。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这参加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够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是不好说呀。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前，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舒、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少杰、安福系、施余、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十人。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张世钊，岑春轩执政学会，胡海民，国民党，缪家寿，云南，曾燕，广西，郭春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仪，湖南，饶明鸾，福建及海军，李树英，陕西，共十一人。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事人称，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和，南北复不和，倒是一语中的。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是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的，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这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齐心协力，意见一致。说句实话，徐世昌和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靶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这事情的确不好办。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蜀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原来孙先生在广州竖起护法旗之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便响应号召，遣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景务牧、胡景翼、张方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蜀藩得知以后，岂容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便以剿匪的名义进攻，双方是好一阵厮杀。不料晋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将军，当时才25岁。这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面，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也太不和谐了。北方代表一听也觉得在理，总不能一边战火四起、硝烟弥漫，而另一边绅士们还装模作样的和谈吧， 这样也显得太没诚意了。于是南北双方接受了调停人江苏督军李纯的意见，陕西境内双方的军队均停止前进，援军撤回，南北双方都派员到陕西监督停战。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在陕西暂时停战以后，南北和谈步入正题。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销军政府，全国归于一统，而南方代表则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从法统上来讲，北方代表的提议名正言顺，毕竟他们人多省重，又占住北京，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会，由他一统也说得过去。但从道义上来说，南方打出护法的旗号，我们又理应支持革命，支持护法，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真是左右为难。北方代表的提议相对笼统，但争的是法统，如孔夫子说的名正言顺。南方代表们自知不能与之相较，于是便把这矛头对准了老段。别的不说，光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这三项具体而直接的要求就够老段喝一壶的了。北方总代表朱启前开始时的态度还算和气，答应接受这些要求，并请示北京政府。这安福系的代表们听到朱启前的表态后，立刻跳了起来。他们指责朱启前过于软弱，并威胁说，如果总代表再这么迁就，恐怕就不能继续代表北方了。段祺瑞听到南方代表的要求以后，也是十分的激愤。他想，中国能成为战胜国，自己可谓是第一功臣，可如今在南方的眼里，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怎么反成了罪过呢？恼怒之下，老段便暗中鼓唆陈树藩继续进攻陕西靖国军，以示警告。陕西重燃战火以后，南方代表们愤而指责北方毫无谈判诚意，于是在3月2日通电停止会谈，南北合议也就陷入了僵局。这时外国公使们看了也很着急，他们再次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而一直关注和谈的社会各界也纷纷呼吁抢救和会，并督促双方各退一步，以求和议能够继续。在各方压力下，陕西在4月1日再次停战。一周以后，南北代表们也再次坐到一块儿继续谈判。这一次南方代表们仍旧提出之前的几个问题，而北方代表则避其锋芒，提出裁减军队、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等相对高尚的问题。这双方看来貌似没有共同话题，谈判也再次陷入僵局。其实说白了，南方代表的要求的确有点过分，直击老段的要害嘛。所谓不妥协便是专制，不宽容也是暴力，这谈判本是有风度的对抗，你不给人家留余地，人家如何让步呢？如果是全盘通吃，那还叫什么谈判呢？至于北方代表提出的那些要求，就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14点建议一样，说起来固然是悦耳动听，但说句实话，那都是唱高调，没法落实的。 比如说这裁剪军队吧，这事好不好？好得很，但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噎死，你先来呀。军阀呀，没有枪杆子叫什么军阀？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换个话题，谈谈国会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南北双方各有一个国会，南方的非常国会原本是第一届国会的一些议员组成，但人数大大低于应到人数，所以南方提出要恢复旧国会。而北方的安福国会虽然号称是第二届国会，但没有西南各省的议员代表，当然不被南方所承认。但是你要不承认安福国会，这召集南北和谈的大总统徐世昌尚无存身之地呢。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在争执中，谈判毫无进展，这一晃就到了五月。众所周知，随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当时的南北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五月十三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项条件。一，对于欧洲和会索拟山东问题条件概不承认。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订立密约之人，一切国人。三，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四，恶计招主、不洽民情的督军省长给予撤换。五，由南北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在民国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六，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众望者进行组织，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统一内阁之组织。七，其他已经议定及复审或另行提议个案分别整理决定。八，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这八项条件有如最后通牒，件件都是重磅炸弹。朱总代表听后也愤然而起，两人先是就第五条，即恢复旧国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辩。但这条却是涉及法统的最核心一条，谁能让步，谁会让步呀？最后朱启前表示，贵总代表如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而唐绍仪则声明，如第五条不能解决，则其他个案不必讨论。如此谈法毫无妥协，毫无创新，毫无策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据称，唐绍仪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南方的一些代表们在事先是不知道的。而唐绍仪的意思，貌似是认为和会已经无希望再继续下去，倒不如提出个最后通牒以探明底线。就此，北京政府是十分不满，他们认为，除了第一条尚且有讨论的余地外，其他七条均不必开谈。为此，徐世昌电准了北方代表的辞职，并令他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以示决裂。南方倒没有让代表们辞职，但几经转圆以后，北方派出了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王一堂作为总代表前来上海继续谈判。这下可惹起了他们的怒火。你想，王一堂在南方的名声那多坏呀， 地质先锋、会选高手、卖国代表，这一个个名号都可以套在他的头上。这弄到最后，南方代表们干脆不和他谈。而乘兴而来的王一堂，原本在上海的哈同花园租下寓所，准备大干一番，不料吃了这么个闭门羹。在5月13日的会谈破裂后，双方的信心都失去了很多，而公众的注意力大都被学生们掀起的五四运动所吸引，南北和谈已成积累，没几个人把它当回事儿了。在上海无所事事了几个月的王一堂，为了找台阶下，据说在10月中旬派人在哈同花园安置炸弹，然后贼喊捉贼，大呼有人要对他行刺云云，然后趁机灰溜溜地返回了北京。这喜剧演完以后，南北会谈也就正式收场了。在和谈进行中，美洲评论曾发表文章讥讽道，此次会议处处标题曰南北，国属南方之民意与北方之民意缔结和好之会议也，亦不过特殊势力之少数五人蓬分权力而已。就五人而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国力民服，其此分赃会议所能顾此哉？这稍微公道一点的说，美洲评论的抨击还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南北和谈其实主要是法统之争，尚且够不上分赃会议的级别，因为本就无赃可分嘛。遗憾的是，也许是有太多利益纠葛，也许是中国人的确不懂得妥协，或者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成功的和谈。一个过分相信枪杆子哲学的民族，有什么可谈的呢？所以，这才会在暴力和革命中沉沦。南北和谈不算分赃会议，但与之几乎同时进行的那个著名的国际会议，那可是真正的分赃会议。各位，去见识一下吧。
我很忙也懒，能不能让我感兴趣的内容自动下载？
小意思，用不谷设置一个订阅，符合你要求的内容以后全部自动下载给你。用不谷，一切尽在掌握。